新的前沿技术，无论是可再生能源技术、可生物降解塑料、人工智能，还是电动汽车，都具有改善人们生活的巨大潜力，并能大大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但根据联合国今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来驾驭这些技术，他们也会加剧不平等，增加社会混乱。参与报告编写工作的联合国金社事务部官员郑凯威就此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今天发布了其年度旗舰报告《2018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根据这份报告，科技的进步一如既往正在大力推动世界的发展。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高效储能系统已经在加强环境的可持续性，使各国能够超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去促进可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报告不无警惕地指出，许多前沿科技对于发展来说仍然是一柄双刃剑。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官员郑凯威举例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就带来了中等技能工作机会的丧失。
一般来说是这个所谓的中等技能的这个工作呢会最受影响。那在很多的产业都会有所谓的中等技能的工作。那什么叫做中等技能的工作呢？这些工作呢一般这是有一系列的例行程序要跟的。你不需要创造力，也不需要经常应对什么特殊的情况。最普遍的例子就是说工厂在工厂这组装这个零件的工人，研究人会称这种叫中等技能的工作。预计呢是在跟着这二三十年也是会最受影响的一些工作。过去几十年这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的我们看到这有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这是现在工作人要不然就是做很高等技能的工作的，或者是医生啊、律师啊，或者这计算机工程的这些科学家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做可能是做秘书啊，或者是做消防员，在中间呢，可能是就是做制造业的这些，美国做一个例子，就是做制造业的这些工人，他们是属于这个中等技能的人。可是因为现在有这个自动化这个过程，所以这些人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就越来越少。那很多人呢就会转而去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做高技能的工作嘛。
新技术的这种双刃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技术，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包括移动技术和数字技术。例如，移动技术和数字金融创新使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获得了金融服务，但其中也存在着许多挑战。
另外呢，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可能会使基础数据所呈现的偏见呢会保存下来。那举一个例子，好像说现在有人会说可以用这个大数据的算法去做这个贷款的审批。那呢他们呢就会看如果我看有这个人他有这个教育程度，或者他家是住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那一般来说如果是人去审批他的贷款申请的话，会是给他还是不给他。那很多时候这个人的决定可能会有他个人对某个别人群的一个偏见。那如果他这个大数据的算法是根据这些之前的人的这些决定来去做以后的决定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把这些之前的人的一些偏见给保存下来。这也是展现到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前科技的可能会为这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一些挑战。那另外一个例子我想提到的是这个社交媒体的网络，好像这个脸书啊还有这个 Twitter 虽然这些科技呢可以将社会还有不同社区聚集在一起，就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跟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地方的人讨论，但是呢有些人也可以收集这些用户的数据以宣传他们想推动的一些观点，从而造成一些社会的分裂。
2018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强调，虽然技术变革有可能给人民、经济和环境带来可观的益处，但如果不加管理或管理不善，新技术则可能会扩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我们看，如果是看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32%， 可是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发展，譬如说在科学出版物占全球 70% 以上，在这个三大专利局的这个专利的申请是 80% 以上。所以虽然是这个人口是 32%， 可是他们在科技方面的这个发展要比其他的国家都要多很多。
的确，虽然有些国家特定的部门或某些职业可能从新技术的发展中受益，但其他国家另外一些部门和职业则可能几乎没有受益，甚至在这场竞争中失败。因为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技术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这种差距在快速发展的前沿技术领域尤为突出。郑凯威指出，要缩小这种差距，各国需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私营部门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
把美国作为一个例子，你会看到脸书或者亚马逊或者微软，这些都是私人企业。他们很多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一些科技发展都是由这些私人企业去带动。可是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政府仍然可以发挥一个很根本的作用。那首先呢，在教育啊、技能发展方面的公共投资，当然这是政府是一个可以起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另外呢，政府机构也可以通过确保健康的市场竞争和适当的监管框架来激励这个企业去继续做这创新。另外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就算我们看好像我们现在这种iPhone 苹果手机，我们会说啊，这个是一个这个苹果他们的一个产品。可是你要想，这个苹果手机它里面的有一些科技，好像这个触碰荧幕或者那个 GPS， 这些科技一开始都是由美国政府他们去发展。所以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他们去发展，或者对这些私人企业提供一些资金上的资助的话，那现在我们也不会有这个苹果手机。所以表面上看私人部门很重要，其实实际上的话，政府部门也是非常重要。
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充分利用过去的技术突破，而前沿技术的创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公司和国家手中。那些在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和人口将发现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困难。经社事务部官员郑凯威指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仅从国家层面加强国家创新体系仍然不够，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只有国家方面的政策的话，对于尤其对于这些小国来说的话，非常难推动他们科技的进展。我们在这个报告提到，在国际方面可以有好几个方面可以做合作，其中一个就是在这个科技转移方面，国际社会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国际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制度上面，我们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僵化的一个局面。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现在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企业，你在一个国家要做投资，收到这个投资的国家想把这个企业的知识或者科技转移到自己国家里面，现在是越来越难。
郑凯威表示，要促进科技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知识产权监管体系。这种体系不能监管过严，导致科技难以转让，也不能过松，致使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在国际层面，联合国有必要尝试帮助各国在贸易协议中提高知识产权条款的灵活度，在以往仅对最不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给予豁免的基础上，将豁免扩大到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